上次我们谈到就是前面第一节到23节之间的谈到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就刻意的跑去质问耶稣，说他的门徒吃东西不洗手哈。最后谈到就是这个洁净的问题，到底是当然圣经里面很注重洁净哈，圣洁就是洁净，然后要分别就是圣的俗的哈。脏的、干净的是有分开、有界限的哈，所以以色列以前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求他们要说能吃什么不能吃。那一方面呢，那个时候呢，以实际的情况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在外面的那个旷野的条件是很不好的哈，非常非常缺乏的，所以各方面那么多人哈，所以神有他很为他们的健康的缘故。有他非常严谨的一些界限，哈、啊，等于说在，在以东西来看是洁净跟不洁净，但是以这个真正的意义来看，是到底是不是圣属圣的还是属俗的，就是一般的世界的，还是说属于神的那个神圣的，哈、啊，是这样的一个分别，有它的属灵的意义，也有它实际的意义，比如说像我们说吃那个血，哈、啊。啊，不管是鸭血、鸡血，哈，这些呢，不要谈到底能不能吃，就是吃它对身体好吗？啊，干不干净，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以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自己流传下的传统，啊，就把这个吃的东西的这个方法，这个大做文章就对了，哈。所以这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只要他没有守他们的规矩的话，就对他们就打一个折扣，就把他扣上一个帽子，说你就是不干净的人。好，那耶稣说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上次有两个经节，我没有看到哈，一个是请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讲义哈，就是谈到这个圣俗之分的这个我们上次谈的这个内容里面，后面有一个就是罗马书的14章17节。罗马书14章17节，哈，在这里这一句话啊，我们注意一下哈。罗马书14:17，上次我们这个不放那个了哈，对不起，我在等你放哈。
我可以放在那个聊天里边，我把那个讲义放在聊天里好了，好吗？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就上次的了哈。好，那谁翻到罗马书14章17节，帮我们念一下，如果你想念，帮我们念一下好吗？是
因
的。
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是的，哈，这句话，很清楚了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好，不要在这个吃的喝的上面大做文章。不是说我们就要就是吃吃喝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吃喝的目的的话，在圣经来讲是提供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嘛。好，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有就够了，好。那所以呢，我们的心里面呢，重点不是放在怎么吃怎么喝，是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喜乐。那这个都一定是要是有神的，好，所谓圣的跟俗的那个圣的，就是属神的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对于吃东西的这个诠释。如果你看一下《使徒行传》15章第9节，在这里呢提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总是感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他们才是干净的，外邦人就是不干净的，他们有这种想法，他们有一个卓越感啊，有一个优越感啊。那在《使徒行传》，我们晓得基本上福音已经开始传向。就是犹太人以外啦，就是犹太地啦、撒玛利亚啦，就开始往外传了，那些使徒们后来也都甚至到亚细亚去了，哈。那在那个时候呢，神就给他们见证了、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15章第9节，在那里提到说，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不分他们，我们那个他们，我就是等于只说是外邦的，就是犹太人以外叫外邦了。好，那上次我跟你解释犹太人的那个 定义的话，它的定义的总，它属于他们的血统。好，那到现在为止，所谓的犹太人就是有他们的国籍，那怎么入他们的国籍呢？就一定是信犹太教，一定要信犹太教，不然的话，即使儿女们去信的耶稣叫做基督教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就解除他们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了哈。但是在这里呢，对于神的这个对洁净跟污秽、圣跟俗的分别是在于说跟神有没有关系。那跟神有关系是哪一个关键？是我们的心，心里面是公义的吗？心里面是和平的吗？心里面是有喜乐吗？有圣灵来的喜乐吗？是在于这里哈，所以我们上次就到这里做了一个结束哈。那还有一个原则，就我们就不看了。一个原则就是说，不管我们吃什么哈，就不要让人家跌倒。比如说，我上次跟你们提过，有一次我叫一个那个一个警官，美国的警官去中国的时候，我跟他去中国，他跟我们去了，不是我叫他去，他跟我们去，然后我们在吃一餐，那人家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有青蛙哈，青蛙犹太人不能吃的。那他的爸爸是犹太人，那我就故意不跟他讲哈，我把他当做玩笑跟他开玩笑。他说他问我那是什么，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他是很小心，有什么他吃他不吃的。结果我就故意不跟他讲，我说你吃了我再跟你讲。结果之后我跟他说是青蛙的时候，哇，他那个脸色就变了哈，我才晓得我真的是冒犯到他了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芥蒂的话，那我实在是不应该还故意让他吃，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我们吃东西让人家跌倒，比如说他讲到说这个拜偶像的食物能吃吗？这也会成为一个大家在争论的话题啊。那基本上保罗是说，凡是神洁净的，什么意思？我们的心洁净了，刚才讲过了哈，洁净是在我们的心的问题。那一切能吃的都是神赏赐的，我们都可以吃。好，那但是问题，有的人他就是比较谨守、比较注意的，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芥蒂的话，那我们也不要刻意要去冒犯他。好像我这个做法就不应该了哈，我那时候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哈，所以我是不应该这样说，等于说，他有他这样的一个芥蒂的话，那我就不要刻意还要去，把他当做人家是很认真的，把他当做好像在开玩笑一样，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对方，保罗是以一种叫做信心的软弱了，如果对方觉得说吃这个他会害怕，那我们宁可不要说在他面前全部摆出一餐那个拜过偶像，像台湾有这种情况哈。庙会的时候他们会请客，那庙会的时候呢，如果他们请你去吃饭的话，你是基督徒，那你去不去？有的人说没关系啊，我们去跟他们有一些好像一个交谊啊，因为他们是对我们来讲，他们是拜拜的话，就跟我们那个信耶稣的话，就是会有界限的嘛。那他们好不容易他们在请客，他们自己养猪，然后杀猪，然后请客的时候，到底去还是不去？好，那你不去的话，你就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不吃那些拜偶像的食物。可是有的人还是去，所以吃这个吃跟不吃，重点在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吃拜偶像的食物，那我就不能勉强他去，这是的意思。我也不能在他面前故意吃给他看。我觉得我们要体谅到对方，要尊重到对方哈，不是犯罪跟不犯罪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也要顾念到对方，这是新约的一个重点啊。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上次的，我把它做一个衔接，再进到我们今天的。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七章。我们今天要从第7章连到第8章，主要把它的这个神迹奇事连在一起来看哈。那我们就从24节哈。我们开始要念哈，我们先念完到30节，24到30节。好，谁愿意念？24到30，马可福音第7章，24到30节。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鲁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与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匍匐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非尼基属，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了，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好的，好，谢谢。好，这个记事同时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也是第七章，好，那里也有哈，也描述了哈，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大部分都是一样哈。好，那么这里是提到耶稣来到这个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呢叫做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么基本上，给我一点时间，我的那个 iPad 没有插上，所以没有电了，对不起，停一下，请你们看。我们看一下我给你们的地图哈，记得哈，前面提到耶稣在他们的家乡拿撒勒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哈。那但是呢，就不被欢迎嘛，他就往西边去了啊。那加百农呢，现在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是要避开，好、啊，要避开啊。刚才我们看到24节说，他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住，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好，那这个地方呢，等于是已经是外邦人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犹太人啊，他们认为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就是这个圣跟俗的这个关系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也到那里去，但是从等一下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个记事的话，我们会看到耶稣很明显的跟那个妇人说，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们犹太人现在跟你们没有关系，因为耶稣做事情有他的时间，他完全是按照神的给他的这个计划，好，他有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是全人类的，可是耶稣有他很在世上有限的时间，然后有特定的要完成的，即使那个时候犹太人本身真的接纳他，认他是弥赛亚的不多，可是呢，那是他的目的，神给他，他父神给他那个时候的目的，所以他会触及到外围的这些有杂居的哈、啊，有杂居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呢、啊、哈，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那这些杂居的人呢，事实上有一些是很特别的哈，就是那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就是他们是在那个这个罗马政府好来管来接手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版图哈，他有很大的这个他的帝国的版图哈，这是他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政策，他会把一些让他们就是好像杂居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犹太地的这个地方很蒙神的恩待哈，基本上犹太人还是在那一块，但是呢，它四周围呢都已经是属于那种比较像希腊人呐、啊，像那个罗马人各方面的人呢，有时候在早期都已经有杂居，都有混在一起了哈，血统不纯就对了。那耶稣竟然也到那边去，上次我们知道，不是上次。我们都知道那个井旁的妇人，那个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撒玛利亚也是杂交的一个范围哈、啊，都已经不存了就对了哈、啊。那我们会看到，在耶稣的过程这么短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他还是会触及到 这一些本来神没有要他，还没有要他去触及的这些外围。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全人类的，因为耶稣降生之后天使说，哦，我报给你们大好的消息是全人类的，好，是给全救主降生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会往那边去呢，他不是故意要去那边做什么，因为他有次跟他的妈妈说，我时间还没有到，好，我要按着天父给我的时间，不是按着人的期待。那他去做什么呢？这里有个可能性，就是他想要避开，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呢，总是那个这个杀气腾腾的哈，就是巴不得找一些把柄来要把他抓起来，要来控告他。那他自己知道，他很多事情需要对于学生的训练呐、对于他的传道啦、他还有他自己晓得，他还没有完成，他尽量的要避开他们。所以他就往那边去，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哈。他说呢，他进到人的家里面，不愿意人家知道。可是问题是，这些外邦的人呢，他们那里地方其实不大了，好，你走都可以走得到哈。那外邦人上次在格拉森有没有那个赶猪入群的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就是。也是外邦人，也不，因为他们养猪嘛，表示他们不是那个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的地图，你就晓得他从这个甲板的地方就往上面去。那等一下他还要绕回来，等一下他会绕回来。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走呢？一方面他要避开什么呢？避开文士跟那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上次我们提到希律把他看为是约翰的复活。那希律既然斩了约翰，一定对他也是心意不善的。所以耶稣对于那种四周围的那个政治性的啦，还有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仇视的这个因为他的重点不是要面对他们，他为他们感叹啦，他为他们心里面有这种怎么讲？有上次的愁苦为他们愁苦。但是呢，他有他的主要的目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等一下我们看到连连三个神迹，耶稣的目的绝对不是要用神迹来吸引人，不是要用神迹来召集这些人啊，来好像来跟随他，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他往这边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就碰到很多人就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像那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他不是耶稣叫他回去传不是吗？把这个事情传出去啊，所以很多人都认识耶稣了。甚至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不是犹太人的人，对于耶稣都比这个犹太人还要有他们的这个还有比更世宝就对了哈，他们更能够认识到耶稣是神。为什么我说他们认识耶稣是神呢？因为这个女儿被鬼附着的这个人，这个妇女她来找耶稣。那他们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对于那种鬼、邪灵、巫鬼的观念是很强的。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真神的信仰，那他们就会在这个巫术啊、邪灵这样的领域里面呢，就是有时候是不得不去畏惧那些鬼，或不得不去拜那些偶像，就是好像被辖制了一样。那他们有这种观念。上次我们说那个门徒们坐那个船的时候，然后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的时候，那门徒把耶稣认成是鬼，可是我们偏偏看到这些外邦人对于耶稣的他的那个认定其实他们是把耶稣当神来认定他的，他们比较没有像犹太人那种成见他们就是像那个井边的妇人也是一样啊，他一被讲，当然他是撒玛利亚人，他不是纯粹的外邦了，他是一半一半的哈。他当耶稣释放他里面的问题的时候， 他一下子他说，哇，我碰到弥赛亚了，碰到先知了，碰到弥赛亚了。然后他们很快就认到，他们需要弥赛亚，需要救主，救主啊，我需要救主。然后呢，我们知道神跟鬼的分别是什么，所以我这段呢，我就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描述说哈。我们先看这一段的三个对于这个妇人的，啊，这里提到说哈，她定准了就不放弃了，好，她的女儿犯鬼这个事情呢，他们认识，啊，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想要了解说，到底被鬼附着跟精神病。有什么分别哈？我们在当时候在念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哈。那是的，当你要识别的时候，是有可以试，我们不是专家，但是我们需要有基本的一些概念啊。但是不管是很明显的是生理上面精神的错乱，或者是鬼附着的哈，有一种鬼附着是很明显的，他的声音会变。他的行为各方面，然后他会跟特别跟这个哈、啊、跟这个神的部分呢，他会特别的抗拒，那个是很怎么讲呢？很奇异的啦。好、啊，你看到最后呢，最后有一句话哈、啊，这一章最后哈、啊，他说众人分外的稀奇说，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例子哈、啊。也叫他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对于这一群外邦人来讲，他们认定耶稣就是神，反而是里面的犹太人，他们要抗拒他。那基本上这些外邦人呢，他们犯鬼的这个事情，可能例子也很多。那一方面，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样的像现在哈，就比较很专科性的去讲说它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哈。那基本上我要这样说了哈，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不健康的时候，精神有错乱的时候，就是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他已经错乱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他的一个背后的势力在那里。我不是说他的症状是被鬼附的。啊，有的精神病的人呢，他不是很明显，像圣经这里所讲的，像那个格拉森的那个犯鬼的那个人，但是呢，他们的那个势力去破坏他们的势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恶势力，绝对是有关系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不是，就是他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是很美，而且是神圣的，有灵的。好，有灵、有魂、有体的。好，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哈。当然，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说，说哦有什么不一样，好，那你一定可以查到一些资料了。好，但是我要这样说，这一些外邦人，他们对于这个神鬼分得很清楚。我要讲的是这样，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一位真神的这样的信仰，所以他们有时候也需要服在这种邪术的下面。我让你们看一个地方好了，刚好我星期六要讲的哈，你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你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八章，新约《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这里提到有个人叫西门。
在第八章第九节。
好，你OK，好，在这里呢，就是对外邦人的传道了哈。到这里第八章就是已经接触到外邦人了哈。那他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会开始有一些对于这个也还不到完全的外邦人呢，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已经有传道，就撒玛利亚是属于杂交的地方的人，不纯了哈。那他们就会接触到一群不是犹太人，不是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也信耶稣了，所以他们就很确定说，原来神洁净我们跟洁净他们是一样的，神救我们跟救他们的那个恩典是一样的。那再来的话，他们就会。 因为这样，他们就开始要讨论到吃东西是不是犹太人的割礼啊，那些礼仪啊，吃东西也是要跟他们一样。到底是犹太人是信耶稣的一个标准的这个信仰生活吗？还是说他们只要信耶稣就好，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是新的东西啦。哦，对于这些使徒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开一个会。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记事，就是他们还不认识圣灵，所以呢这个彼得呢就特别跟约翰呢就特别到这个地方来，撒玛利亚这个境内来，要跟他们，要为他们让他们认识圣灵，所以为他们按手。耶稣所给门徒的命令他们去做的，都是因为有耶稣的权柄啊。比如说像门徒治好那个美门的那个摊子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金银都没有，我奉耶稣的名，主要就是为了要传扬耶稣的名。那么到这里呢，他们就回过来在这边呢，来为他们按手，那也是权柄，好，就是使徒的权柄，让他们领受圣灵。等于说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你们本来有的，而且是从上面来的，是神圣的。结果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叫做西门，刚才你说第几节刘磊？
第九节。
好，第九节哈，你帮我念几节好吗？从第九节念啊，OK， 帮我念一段好了，帮我念一下。
嗯，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好的，先到这里。好，先到这里。好，你看到吗？他行邪术，可是被那里的人认为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而且他们只能听从他，因为他没有别的，他没有别的，因为他们对他是很惊很那种奇异的一种能力在那里，他们就好像被一定要在服在他们的下面，这是我在讲的刚才的意思哈。好，你往下面念好吗？
嗯，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好的，先到这里，我可能就不谈下面了，我就谈到这里就好。下面还有一段关于这个西门的这个信心的问题哈，我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我今天主要是要看让你看到说，这一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一些人，外邦人也好，或者是杂交杂居的人也好，这群人呢也是神要拯救的人。就像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福音也是一样，如果使徒没有传到亚洲来，这些宣教士没有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没有机会得到福音。就像这样子，那基本上呢还没有真神的信仰之前呢，我们接触到的就是魔鬼撒旦邪术恶势力的一个辖制，都一样，不管在哪里，无神论的一样也是一样。无神论的人他其实不是无神论，不然的话不会说在他们这个死后的这些礼节啊，这些仪式啊还是一样啊，对不对就是一个对于那个不知道的未来呢有一个不确定，会害怕啦，然后就会有一些仪式会出来，不然我们就不需要了嘛，就烧掉就好了基本上我们是在这种恶势力，这种邪的势力的下面。但是现在来了一个传福音的，那么基于圣灵的工作圣灵，因为使徒行传是圣灵的一个记事一个经历，那是因为有圣灵，然后他们愿意去传福音，就把耶稣信耶稣这样的一个信仰就传给他们。那传给他们之后呢，使得他们也是惊奇，他们对西门行的邪术也惊奇，对于这个，那这个西门对于这个门徒他们能够行神迹有异能，他也惊奇所以我说那个这个刚才女儿犯鬼的这个妇人他是神鬼认得清楚的 那就在这里呢，西门看到这样的，他就产生了一个他原来的本来他的他已经归服了，他已经受洗也信了哈、啊，然后还跟着也跟着那个腓力也是一样在传福音嘛哈、啊，所以呢就产生了下面的记事，我们就不谈下面了，我们回到马可七章，回到马可，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概念说这些人啊，这个鬼附的啦，哈，这些生病了，哈。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对在那个安息日，好像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妇人。那当他们责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哈，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已经被撒旦辖制。所以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在症状上是不是？很明显可以分辨说他是被鬼附，不管怎么样，他的背后其实都有那种恶势力的那种攻击啦，恶势力的这种辖制啦、作祟啊。那基督徒不会被鬼附，有耶稣的人不会被鬼附，不要怕啊。但是有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信不过。我们不靠主，而会落入魔鬼的试探，因为魔鬼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远离神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没有什么好惧怕，天上地上权柄都给我们信主的人了，啊，都给教会，都给信主的人了。那个时候耶稣要走以前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撒旦的。这种营垒啦，圣经说营垒的话，他会帮你在思想上啦，在你的有一些你的情绪上啦，会有一种让你落入一个被辖制的一个陷阱。好，那我们来到第七章，看到这个妇女哈，这个妇女的事情。好，那么在这里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有一句话，我有跟你们打出来哈。这句话呢是说呢，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在这个前面，马太福音，马太这个作者呢有更多的描述，一步一步的描述这个妇人来找耶稣求耶稣，然后那些门徒，因为他一直一直求嘛，门徒就很烦啊，而且他又是妇人。又是外邦人，要把他赶走啊！那耶稣第一，这个时候呢，耶稣是安静的，他不讲话啊。以他的一个时间来讲，他其实是不是来这边服侍的啦？不是来这边做工的啊，所以他是来这边避开他的风头这样而已。但是这个妇人所表现出来的，记得哈，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而且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信不是在我们信的能力，是在信心的对象，就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地方啊。好，那门徒们神鬼不分，反而这个妇人认定他是可以赶掉这个鬼的。所以呢，我在这里提到说，他盯准了，他就不放弃了。好。然后他认定了神一定会胜鬼，这是他的信心。再接下来呢，他好，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哈。那耶稣就刚开始他是不讲话的，等于说沉默。这个妇人还是不放弃。然后这个耶稣就跟他讲，如果你把那个马太第七章跟这里合起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耶稣跟他讲说啊，我这里也有讲了哈，我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等于说我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好，那我现在在做工的对象是犹太人，不是你们。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耶稣讲这句话，把那个妇人形容成狗，实在是让我们不能理解哈，听起来真的是很让我们很不理解的哈。但是这个妇人回应是怎么样？说主啊，不错哈，狗也可以吃桌上掉下来的屑吧，那些碎渣吧。 他们两个还有对话了。好、哦，这个妇人对于他称他们的这样的对于耶稣称他是狗的时候呢，他反而回过来，他反应很快，他说：“但是如果桌上有掉东西，我们狗也可以捡吧。哦”好，我想基本上他们听过耶稣的事情，可能也看过他的医病赶鬼的这些记事，因为基本上就是很多人了、啊。你看每次来都很多人就跟着他走，然后。有的人从外面走进来的，哈，也在别的地方，曾经有一些西利尼人就是要来看耶稣，哈，门徒就要门徒帮他引进，这个都有，因为他名声传出去了嘛，呀，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定是非常坚决的，坚决到一个地步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神主耶稣面前的祈求，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哈、哦，以至于他不在乎，等于说一个妈妈爱孩子，哈、哦，我上次在母亲节，我用这个来谈到母亲的爱，一个母亲那种爱，哈、哦，那种天生的那种对孩子的爱，哈、哦，命都可以给儿女了，可以这样讲，何况是什么面子啊，自尊心啊，好、哦，但是。在这里呢，马太福音耶稣那里提到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里讲的是说，因着你说了这句话，这个是在29节，因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从耶稣到后来夸他信心是大的，从耶稣对这个妇人。本来是说狗的时候，跟他说：“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心里面对他没有嫌弃。耶稣对于他犹太人的做的工作，对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工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说不好丢给狗吃呢？这是有他的一个典故的了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2篇，那是一个预言耶稣受定的一个诗篇。诗篇22篇，帮我看一下哈，看14节是不是谈到说的犬类啊？应该有2节谈到犬类，我就不翻了啊，我这里就不翻了。诗篇二十二篇，
圣母是16节吧？犬
十
类
六，
围着我，鹤
好
掌
的，
环
那
绕
请
我，是吗？
你下，你帮我念一下来。
就念16节是吧？
是的，是的，请念。
诗篇22章16节，犬类围绕我，鹤掌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嗯哼，好，我记得好像有2节，没关系，好。那么，
17节是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OK，等一下哈，我找好了，不是我在讲"犬"的这个字眼。啊，等一下哈，他有提到，到底我要跟你讲，他们在讲称他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我找一下好了，等一下，好，谢谢哈，等一下，你那节是对的哈，好，你刚才念的是16节对不对？好，好，对，那一节，啊，
二十节也有。
对，我记得这一章有2个哈，好，一个哈，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好，这个是在预言耶稣还没有受难以前，大概1000年左右，好，那就已经预言耶稣他要受难的整个的诗篇，好，那这里提到两种人，一个是犬类，一个是恶党。恶党的话就是指法利赛人他们，那么犬类是在指什么？是在指那些罗马人，指外邦人，所以对他们一个称呼了哈。圣经上对这个犬呢，你说哪一节还有？还有哪一节？
20节，
20节，
要读
念，
吗？
好，念一下来。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嗯哼，呀，是的。所以你看到犬呢是一个代称，他们。叫外邦人， 代称。当然犬类这个当我们讲说你是狗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没有很好的意思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谈到说狗会去舔人家的那个尸体的血啦，还有把什么丢给狗吃啦，就是对于狗的意思也有负面的意思啊。但是基本上我是想说，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是他们称用一个名称在称这些外邦人啊。那可能连他们都知道，他们犹太人称我们为犬类啊，也可能都知道啊。啊，所以耶稣有讲的这一句话哈，那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事实上是对他是没有偏待的，所以到后来耶稣说你回去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呢，这个妈妈呢，她要的就是恩呐，她要跟耶稣求的就是恩。那只要是恩的话，就是我们不配的。很多时候我在想基督徒哈，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犹太人，其实犹太人耶稣从他们的这个出来的哈，他们反而不明白不认得耶稣。那基督徒有时候也不见得明白什么叫做恩。那这个母亲之所以可以有，这个妇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谦卑也好，甘心也好，或者是祈求，就像一个好像就是已经是一个像乞丐这样在求也好，他事实上他知道这是他不配的，有的话就是恩典，就是好像说我祈求你啦，跟你乞讨类似这样，那事实上我们从神得到的就是这样子的恩，但是恐怕我们有时候是没有那么认份了，没有那么谦卑啊。那当他认定耶稣，他也知道如果他要为我做的话，那也一定是我不配的时候，那耶稣说因为你说的这句话，所以你回去吧。在马太那里耶稣有夸他的信心，可能都有，因为他们从不同的作者都是写当时的情形，有人注意到这个，有人注意到那个，那都是圣灵感动他们要记下来的，那他们就合成一体了，马太、马可、路加加上约翰福音，合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对于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的在世上的跟门徒在一起的这些景，这些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行程啊、意义啊、脚踪啊，还有要我们学习的啊。所以这个母亲知道她是一个，她要的是恩，是她不配的。然后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她就相信了。而且耶稣已经讲，因为你这句话。所以我常常说，我常用一个钩子哈，常常用一个钩子来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的工作，我们的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他的应许，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去支取他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耶稣跟这个妇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你看到耶稣去医治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其实都是耶稣比较主动，耶稣比较主动，像那个我们马上可慢慢就会看到一个这个生来瞎眼的哈，但是来到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当然耶稣也是有对犹太人很主动啦，可是他是被拒绝的，他是被排斥的，所以他必须要避开啊。那来到外邦人的时候，耶稣是很愿意施恩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回去了。那么耶稣这句话说了，他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那个信心所表达出来，他的态度也好，我相信他是很感恩的啊。然后他真的就是从他的对于耶稣的信心，他领受到一个平安喜乐的结果。这个是 第一个我们谈的这个神迹。记得耶稣不是故意要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要一定要记得啊。他不是用这个让人家惊奇的事情来吸引人家来他的四周围。但是这些呢却是一般人很多的疾苦所需要的。那神也纪念，神也纪念，神非常纪念我们的，不管是身体上身心灵的啊，这些啊，这些需要跟困乏跟问题哈。好，那么来到下面一个哈，我们从31节哦，刚才我忘了讲哈，又离了，刚才这个西顿哈，西顿那里哈，那你知道谁的家乡吗？有没有谁知道那是谁的家乡？
耶洗别。
对了对了哈，犹太人最恨的一个王就是亚哈王，亚哈王娶的就是耶洗别，就是这个地方的公主，对不对？啊，那基本上呢，这个推罗西顿的这些人呢，其实是犹太人非常非常恨恶也看不起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你看耶稣没有成见呢、啊、耶稣没有把他们当作是你们是坏人，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是那些杂种人，没有这样子啊。他去那边只要去避他的风头，要避一下这些人的对他的这个责难这样啊。那对了，是的啊，那个王后啦齁，亚哈王的王后，那个罪恶的那个王的王后。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看到他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那个地图让你们看到齁，他走的方向，你看他特意要这样子，然后又走回来又绕回来，因为他不想在这个西律王，像是我提到西律王齁，就是杀掉那个约翰，施洗约翰的那个王哈，那这个西律王他的爸爸就是要杀死那个时候耶稣降生时候2岁以下的婴儿的那个，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要就是很恶的了哈，很邪恶的。那么现在他主要他有这个一个好像就是往上面绕，然后绕下来啊。我们知道他去那个撒玛利亚去跟井旁的妇人谈话，那是他刻意的，但是这里呢他不是刻意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从那里离开，要再绕回来的时候哈、啊、你们看到那个加百农还有下面一个黑黑的地方哈、啊、那个就是他要再绕回来的地方哈、啊、好，那接下来呢32节念到完吧，32念到完，好，谁哪一位念，哪一位愿意念，从32节念到完。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嗯哼，好，你看这个时候这群人还是属于就是话外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哈、啊。他们认定了说他就是所做的都是好事，你看跟犹太人有多大的差别哈、啊。然后他们认定到他的这个那个奇，他的能力啊、哦、他的能力。那这里呢是碰到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听的啊、哦、就听不到然后也没有办法说话的，叫聋哑的啦啊、哦、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刻意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那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说就是有时候求他啦齁，求耶稣按手在这个人的身上，他们跟耶稣说请你按手吧，就等于说你可以医治他。没有人提到说是这个聋哑的人自己要来，还是说他们把他带来的，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齁。但是我们知道 有人带着一个这样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帮他，因为他不能说话嘛，帮他求耶稣在他的身上。我讲这个点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底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他自己有没有信心。好，我们要来看这个点哈。因为基本上呢耶稣都说信心救了你哈。好，那这个时候是有人把他带过来，然后耶稣一样的没有拒绝他哈。那这个时候呢他是把他带到一边去，你看耶稣一直要离开众人，那在这里的目的要离开众人带到一边去，然后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这两句话？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啊？我说过哈，当我们在带这些四福音的查经的时候哈，不管是什么圣经哪一卷的哈，我们基本上的最基础最基本的就是把神的话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放在心里面相信就领受哈。那我为什么把它提出来说为什么耶稣要这个用探他的耳朵还要吐唾沫抹在他的舌头呢？我们可以用一点我们的想象力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要怎么样医治人是他的主权，他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原意，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他有不同的，有时候他叫一个瞎眼的人走到哪里去把眼睛洗干净，有没有？上次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神迹那他让他走好远的路然后把他的眼睛洗干净，那么这些，然后他也有时候是讲一句话他根本就人不用去，刚才也是啊，不用去他就好了，他用了手用了他的口水说的话好，那我们认为是什么医治的这个人，他的手他的然后请讲
年底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一个他的这个人的这个聋哑人的信心吧，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前面是一个他是别人带来的嘛然后其实并不是说他自己来，但是耶稣有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些很奇怪的做法，就是说因为聋哑人他是能看得见的嘛，当他看见别人用你伸出舌头别人用唾沫抹在你的舌头上的时候，如果他去拒绝的话他觉得这个不能医治他，这个太奇怪了这个方法，那就没办法治好，就像当时那个谁洗了七次澡一样的那个也是，如果你洗到第六次其实你都不可能会好，只有你坚持到对，就像那个你说那个他要走到很远的路那个瞎子去洗他的眼睛，如果他拒绝的话他也就不可能会那个什么，也是耶稣在看他的信心，当他用唾沫很恶心的样子去抹人家的舌头那个人如果说我要缩回去不行他扭头走了那就没有了
是的，
这么理解
是的呀，对我很认同哈，就是他眼睛看得见可是说不出话来，他也没有拒绝也没有抗拒哈，那他用手探一下他的耳朵，用他的唾沫去沾他的抹他的舌头，然后说了一句话开了吧。其实我们看到耶稣每次在医治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共同性就是说话了，对不对拿撒路出来那有的他会讲比较多的话，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用说话的那个说话就是权柄。那至于这个探头探他的指头探进去还有头那个这个唾沫呢我想我们可以应用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刚才严弟兄说这个被带来求他医治的这个人他不能讲话，他看得到他用他的唾沫他没有拒绝。
我也想象一下，就是耶稣他其实可以用说话就好了啦，就说一句以法大他就可以医治他。可是耶稣要用这两个动作去做，我觉得他的目的是 就是想要亲近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就是他想要和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连接，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做一件事情，你跟他说一句，和你走到他身边这样子，就是看着他，然后拍拍他。这个是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我是想说，神是期待，我的想象是神是不仅是要医治我们，那个是对神来说不是最重要。我觉得对神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期待和我们有个很好的关系，
是的，
希望我
是的。
们可以去真的是可以接触到他，可以感受到他。我的想象是这样。
Amen，Amen，这个都等于说我们跟主的这种接触呢，其实是很个别性的。好，那我很认同，我很认同。刚才炎弟兄谈的，还有你谈的，我觉得我都很认同。他还做了一些动作因为。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的信心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只有做事情，不是只有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说呢，彼此的这个连接，那个关系呀。当耶稣对那个犯奸淫当场被抓到的那个妇人，他说妇人，当犹太人叫妇人是一个尊称，像我们叫女士一样啊，我也不定你的罪。我觉得那个不是只有我身体好了，而是我想。他跟他的一个连结，就像那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一样，马上他就想要跟耶稣，他就不想回家了。他觉得说他跟定要跟他走，我想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是的，还有吗？用一下想象力，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答案啊。但是我们只知道说他看得见啊，那因为耳朵听不到嘛，是吧？所以他就用手去探他的耳朵，给他说：“我摸到你的耳朵，我在摸你的耳朵啊，很好，非常好。”还有呢？
我想，就是耶稣的这个动作是很不寻常的。如果说他如果是一个常人这样来做的话，当然他就是可能不太能接受。但是如果他心里真的是认定就是他是神的话，那就是一些不寻常的动作，因为他想得医治嘛，他也可以接受。
是，所以我认为这些外邦人反而更能够认定耶稣，更能够相信耶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主的一个寻求基本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我没办法，无助。无能，没有别的方法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跟主的这个，我们对他的需要，对他的祈求，我们更能够领受他的恩惠。圣经不是说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会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人跟神的一个连结，其实那个相信里面就是有这种我认定，我就不退却了，我就坚守我对你的认定，我的委身，还有我就是专一的，就是靠你呀。我觉得这种信心真的是很实在，也是很美。但是呢，反过来呢？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理性上的想法，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可是偏偏耶稣做事情就是不一定要应该怎么样。等于说，如果有一天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一些让我们体会到的事情是不可理喻的，是不能理解的，那我们能不能认定他就是我的主？
对，师母，您提的这一句是，就是我们常常是把神的作为限制在我们的理性里边，觉得不可理喻的，可能就会排斥或者是拒绝。但是这个聋哑人他却没有去，或者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很纳闷，怎么这个动作是很不寻常的。
当我们有一个，有一刻，有一个时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不能的，是我们所无助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哈，是一个粘着剂，可以这样讲。所以有时候神会容许一些难处啊，当难处来的时候，我们记得啊，就好像耶稣要把他的口水抹在我们的难处上面或怎么样啊啊。我不是说耶稣要用口水抹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也有很多是从无助、无力、无能开始的。而且那种啊，你讲，请讲。
像刚才谁讲的，说是用那个乃曼，因为他无助了，没办法，所以让他去洗澡。他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他已经到了那个
是的
走投无路了，所以只好怎么样也去试一下。虽然他觉得让他很屈辱似的。
啊哈啊哈呀！我们常说，哎呀，我希望我更有信心，我希望我灵性能够长进。问题是，我们能够服在所有他容许的情况下面。不去质疑啊，不去啊，怎么讲呢？没有其他的啊，别没有其他的啊想法，就只有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嗯，
我想起来有个姐妹说，她就说她好像神都把门给她关上，但是她说她只要有个缝，她都想钻出去，所以就一直在那里挣扎。她说
是的。行动的很那个哈，
对，但是他只要有条缝，他都想办法钻出去，只是到最后真的是走，就是所有的路都关了，才他说他才会转向神。
是的，是的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塑造这个环境的，我们没有人故意要求患难，也没有人故意要就好像说，哎呀，我就让自己可怜一点，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信心要成长。一定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无能、无助、无力的时候，从那里开始，然后我们就跟神就好像就这样子一拍即合了。那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可能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啊，在一个，我不是说没有难处我们就没有信心，会有的。但是当你有一些你无能无力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更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呀、yeah, 我特别觉得说那个妈妈哈，那个鬼儿女儿被鬼附的那个妈妈，她知道什么叫恩呢、啊？所以本来就是狗，就是吃人家不主人掉下来那个以前的狗啦，我刚才讲的狗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家里的这种养的宠物了哈，这个那个时候的狗跟现在我们讲的那个这个啊，狗的那个已经不一样了哈，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啊哈，那个有一些剩的骨头给他吃就已经很好了啊。那个大卫他在诗篇里面他说我像一条虫一样啊，然后有一个地方他说我像死狗一样，也有这样的哈、啊，就是称自己是一个很落难的一个很卑微的啊啊，所以到这个地步呢。我们就可以更领受到神的恩惠是什么，神的大能是什么。所以不要在难处里面，不要在软弱里面掉到一个好像很抑郁很绝望的深坑，不会的，没有任何的事情让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就是绝望的，不会的。嗯，
师母啊。
啊，是，
我想刚才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就说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家，我和万军还有我女儿翻转最大的，就是当时我女儿生病的时候，那个对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是这样，刘磊姐妹是乃曼也没办法了，是这个聋哑人瞎子，还有那个母亲都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会儿就是，反而是完全是依靠神的，因为当时那种病。也不是说你有钱有认识人就一定能怎么样，对，其实那个是我们以前还会说很多事情说靠自己啊去想办法啊，或者是花钱解决啊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 你完全没有任何办法，除了依靠神，就没有依靠别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不是绝望，是让我们很感恩的一次一个
嗯哼，
事件，对，让我们全家都重新
那是
的，
一个纪念碑哈，一个纪念
对。
啊，然后从此以后哈，就不会有那么多让我们觉得是绝望的事情了啊。反过来，当我们信心跟主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环境的体会、冲击、难处。就不会像以前那种难了，没有那么难了，啊，
是
我
的，
们已经老练了嘛，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嘛，呀，啊，会老练呀，是的，
是，
是的，嗯哼，Amen。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未必是个坏事，可能就是一个，就像真的
神
是
的
个
恩
门，对，
是，对，不是，只要在神的手中，没有坏事，凡事互相效力，呀，
是的，
所
是
以。
的。
我们不需要自怜啊，我们呢，等于说呢，我们可以领受更多的恩典，这是对于真神的一种信仰的一个哈，我就是一无所有了，然后呢，你让我什么都有，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一般的偶像的信仰就是说我有什么，我跟你换什么，条件交换，但是我们的话刚好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我都没有。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西门，到后来很有趣的是，他竟然要拿钱跟那些使徒们买那个能力啊，那个医治的大能啊，他自己觉得说，哎，我这种邪术哈，我现在不要用邪术了，那我等于说他的旧性不改了，他还是要重操旧业哈，就是他以那个赚钱的嘛，刚才我看到那使徒行传那个西门呢，他在用那些。很奇异的能力，然后吸引人，让他听他的。那么他现在呢，信耶稣了。他说：“哦啊，这些门徒跟我一样嘛，好、哦，他是靠着神的大能，他以前是靠着邪灵。那现在他说，那我要这种。然后他竟然拿钱要去买啊、哦。然后后面就发生那个事情哦。刚才你看那《使徒行传》第8章，你可以往下去看。”